往生第三趟。
这一章啊，比较这个难度一点啊，不过我们试试看吧。第二章是我们讲到这个那个所罗门呢做王的时候，那开始做王的时候，他说该负着一切的责任。在基地方面呢，大卫就嘱咐他说，你要做一个大丈夫，做刚强的人。怎样？然后呢，在消息方面呢，有几件事情让他来处理。我们也说过，从浅处来说呢，那这些处理这些事情啊，主要的乃是除去他国中里头那些危险的情形，像月牙啦，像这个亚达利亚，还有这个世美啦，这都是埋伏在他的国中里头啊，是危险分子。虽然是他们那个在曾经做过很多的事，但是若是留他们的话呢，将来可能对所罗门的那个国所治理的以色列国呢，会发生很大的难处。所以大卫嘱咐要把他们都除掉，把这些难处都除掉。这也是这样，这也是对的。但是不光是这样，我们上次也说过，还有基地方面呢的原因，这是消极方面的。但是基地方面呢，那为什么要除掉这些人呢？那我们都上次已经讲过了，就不再重复它。到了第三章呢，那就说到那所大的事，说他们那所有一切的事情，他的工作，他的生活，还有他的侍奉，所有的一切事，就从三章开始，一直讲到这个讲到列王记，这个差不多11章多少章的样子。说到所罗门的时候呢，那我们都有一个很都有印象，那所罗门呢是非常聪明、非常智慧的一般人，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呢也都愿意像所罗门一样，是那样有智慧，能够处理事情，能够判断呢那个是非。
你听到吗？
听到吗？这个在这里该没问题的。
听不到。
耳朵笨。
啊，听不见啊？这个录音那个没有关系吗？今天声音好像不是太好。
听不见。
听不清楚。
耳朵聋了。
啊，不是你耳朵聋，他那听不清，
他那个
调一下。
我声音小一点，
来听声音。
不是声音小。我耳朵不行。
好。那我们对那个所罗门的印象都非常的好。我想大家可能很少不愿意像所罗门的，大家都很希望啊，能像所罗门一样，那样有智慧，那样子能够分辨是非，也能判断那个事情。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所罗门是一个丰富的人，他是那个他的丰富啊，是没有法可比的。那圣经说到那个在所罗门的年代呀，那个石头这个银子啊，就像石头一样太多了，金子啊也是无数。那么 所以一切都是那里那样丰富，所以有很多人也说给我们也知道，有人说有所罗门的宝藏，所罗把他宝贝都藏在什么地方，结果有人去发现这个宝藏啊，当然了，这是这个想出来的，没有这为没有这样的事情。不过呢，所罗门是极其丰富的一个君王，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君王。他的智慧不仅是能够做多一件事，判断一些事情，并且好多人呢都羡慕来听啊，那也是智慧的话语。那么特别是到他老年的时候啊，他写了那个几卷书，那几卷书都是相当有智慧的。头一卷书呢，比方说是真言，那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所写的。第二卷书呢，那这个是这个传道书，也是所罗门写的。第三卷就是雅歌，也是所罗门所写的。所以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他不仅能够判断事情，并且呢有很多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相当有名的，并且收集在那个圣经里面，那么所以也相当有名的著作。这三卷书都是很宝贵的，那这个有弟兄姊妹读过，有的没有注意它，那其实这是很宝贵的。这是所罗门他的智慧，他的丰富啊，可能啊，没有一个君王啊能够像他那样，能够和他相比的。那么我们对所罗门印象都非常的好。我就想啊，既然所罗门是这么好的一个君王，这样的丰富，这样有智慧，并且呢，在他那个在他的治理之下呀，那他的那国土那个疆界呀，超过大河的两岸，大河的两岸就是超过他原来那个国家所有的境界，所以啊，这个是这个那个国的那个。国的领土啊是非常那个很多很大，那并且有好多的国家呀都来向所罗门呢进贡，把他们东西啊带到所罗门这里给所罗门进贡，所以按照情况来说呢，那应该有人呢、能写一本书啊。那所罗门传或者所罗门的一个传记，一个小传，或者是那样，总该有人写出，像有人写出大卫的传记，有人写摩西的传记，伊利亚的传记，有好多人，甚至撒加利亚的传记也有人写出来，但是没有人写这个所罗门的传。当我们去找的时候，实在是很难找到有所罗门的传记。如果你在这个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在中国大陆上是读圣经很有名的，他的叫贾玉明了。那么他也有基本的圣经，那个写的圣经的那个解释，他的里头写一些所罗门的东西。他说头一个就是说最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么头一个就第二个。不是我说
的，你这东西供没供去？
话筒，讲话的话筒。
这话礼拜这话，
话筒讲话。
他说所罗门呢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么然后又说所罗门是最愚昧的一个人，完全是相反的。他说所罗门是最丰富的一个人，但所罗门是最贫穷的一个人，他都是相对的，所以很难得给所罗门呢下一个定义，到底他的是怎样情形啊。一个贾一鸣老牧师啊， 他给他的评论都是在两可之间的，那么所以到底他是怎样信心呢，就非常难说。然后若是我们读圣经的话呢，那我们知道那个圣灵啊，那个就也说说那个做了没事情啊，说的最清楚了，因为圣灵是无所不知的。嗯，他讲到所罗门的时候了，他开头他没有说到所罗门是怎样有智慧，也没有说到所罗门是怎样丰富，他开头说到所罗门失败。啊，说到所罗门失败，对第三章圣经啊，第三章都是说到所罗门的失败。当然他的失败不止这么多，不过你这三件事，这三章第三章圣经所记载的这几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非常基本的，那么这些失败的那个原因，这个是好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就种在那个地方啊，慢慢的就越过就长大起来了。那个不是生命的种子，那个是失败的种子，就种在所罗门里头。那么借着这些事情啊，就把那个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失败的原因。我们知道到年老时候了，所罗门是完全失败了。神曾经两次向他显现，对他说话，神实在也非常的祝福他，并且也非常的爱他。你知道耶和华他几个名字啊？
耶和华
给他起个名字叫耶利利亚，那就说到他是神所爱的，他是主所最爱的一个人。那么是从小的人就是这样，所以看见这个人呢，虽然是神这样爱他，并且也向他显现，也实在是祝福他，给他智慧超过世人所有的智慧，给他的丰富啊，是真实的，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么是那样的丰富，那神实在是非常的恩待。从外面来看，神非常的恩待他。那么我们也这个。但是很可惜一件事情啊，就是怎么着到老年时候了，他失败了。他失败了什么事情呢？他离弃了神。他虽然神这样爱他，虽然神这样的祝福他，虽然神是这样的赐恩给他，那么保守他，使他国内是那儿平安稳妥，但是并且向他两次向他显现。那你说这个神是对他来说实在太好了，但是呢他非常可惜，他离弃了神，离弃了神去拜偶像，到这种情形啊，那实在是我们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没法想象也没法相信。所以为什么会所罗门会堕落到这种样子呢？落到个地步啊，那个去拜偶像去，这个是把那个活神，就是向他显现并且对他说话的那个神呢，都气绝了。这是很这个叫人呢下不过来呢，不明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呢，所罗门的失败不是到老年时候突然一下子失败了，乃是逐渐从开的时候了，那个种子就已经种在里面了，那个这种子慢慢就长大起来，到了时候就完全失败了。虽然有外面许许多多东西啊，在那把它带要住，神把它带回来，但是还是经不起啊那个在里头的那个百合的种子啊，在它里头啊抓住了它，使它到末了时候就完全堕落了，落下去了。反正有点呢，我们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他老年的时候，在他老年的时候，也真的更老一点了。那么这时候呢，他又回来了，他又转回过来了。他虽然还是在恩待他，在怜悯他，但是却是给国家带来一个最大的患难，是整个以色列国呀，他在他的时代还是没有分裂，在他儿子所罗马安做王的时候了，他的国分裂了，分成以色列国，分成犹大国，两国家分裂，并且 国家变得很弱很弱的那个情形，常常啊受外界的那个欺负。那么就是他下面说，他说像后他的后代那些君王呢，那么一是犹大还有一些好的君王，那么也有一些坏的君王，那么但是以色列呢差不多都是坏的君王。所以那加起来说那平均来说呢，坏的是很多，那好的很少。
嗯，
那么这是都是所罗门呢所带进来的。若是像大卫一样的话，那样说带进来就不会像这种，就是引到所罗门带进来，不仅国家分裂了，并且他后代那个做君王的也是多半都是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不是看为善的那个君王。这是所罗门呢失败的那个影响。不过刚才我说过，到老年时候他回转过来又写了三卷书，就是箴言、传道书和雅各。这三卷书为什么说重要呢？也乃是因为一个人失败了，又悔改了，落下去了，又起来了，死而复活了，死了又活过来了，那个经历，当然这种经历啊是比较更宝贵的。他失败了，他知道失败的痛苦，他恢复了，他也知道那个神的爱，神向到他的那个爱心呢是多大。所以他写出这三卷书来呀，都说出他那个亲身的经历。这个箴言是传道、雅各，那么这三卷书我们这是应该好好读。那么特别是传道书啊，那么读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很消极的。那么说到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那非常的那个消极。他想到他以往的一切真是虚空的虚空，像土风像捉影一样，一转眼之间统统都过去了。还是感谢主，那么主还是到末了给他看见，主还是主，主没有改变。环境虽然改变，它没有改变。那么这失败的种子是什么？那么我们就看这三章，这第三章的这里啊，这第三章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那个失败的种子就这时候了，就种在它里头去了。头一个，他乃是用一幅图画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就需要很仔细的读。我们一面读一面思想啊，我们或许能够明白一点那个种子，那个败坏的种子啊，种在它里面的什么东西。头一个种子就是去法老的女儿。那么圣经没有开头说他做了多少丰功伟绩，做了多少大的事情，他说了多少智慧的话语。圣经开头时候没有提到这样，圣经开头时候呢先说到他的失败。那为什么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给我们看见呢？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不要对所罗门呢有一个太大的一个错误的那估计，那个他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那个美那人善，不是这样一种情形。这是圣灵啊，他的眼光是这样。那第二件事情给我们的警戒，那你不愿意为说所罗门以后啊做到那么大事，说了那么多智慧的话语，多少人来劝我呢，甚至连南方的女王啊都来听他的智慧话语，甚至连主耶稣基督啊也说到所罗门呢，他说穿戴的是何等的荣华，那个没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都不能和他相比。那地里百合花呀虽然很好看，但是总赶不上了所罗门所穿戴的。所以连主耶稣基督也称赞那个所罗门，但是呢圣灵给我们看见那个所罗门好是很好，但是一个败坏的种子啊，那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要小心。我们以为说我们还不错，但是没有想到你以为自己不错的时候呢，有错，一个错的种子已经种在里面去了。那个种子它是会发芽长大的，它会在里头会生根立基的，会在我们里头那个显出那个败坏的那光景来的。这是 圣灵给我们看见，就是给我们一个警戒，叫我们众人的意见。你有一站立得住的时候了，我们特别要小心；以为我们还不错的时候了，我们要知道那仇敌的工作已经在我们身上已经开始做事情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对每个人，我们对自己都不要股价太高，也不要对别人呢，我们也不要股价太高。我们又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有破个后漏洞，还容易让仇敌把那个种子塞到我们里头来的。那么等到塞到我们里头，我们还不知不觉就失败了。这是圣灵所以抬头就提到所罗门的失败的原因。那么失败头一个失败就是娶法老女儿做妻子，娶法老女儿做妻子，那有什么不好呢？
把偶像带进来了。
啊？
把偶像带进来。
把偶像带进来了。
啥？法老女儿没有把偶像带进来啊？啊？
与世界连接。
与世界联合。
嗯。
是明明在那儿说，圣经明明在那儿说，不可以与外邦人结婚。
嗯。
啊，咱们不可以外邦人结婚，这件事情在摩西五经里头多次提到这件事情啊，但是所罗门还是就在这件事情失败了，没有遵循了神的命令、神的律例和典章。没有遵守，那么所罗门就失败了。那么他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他并不是说我以为说这件事很对很好，他知道这件事不对。为什么知道这件事不对呢？等到他把圣殿造好了之后呢，然后他就造自己
把
自己的宫殿也造好了，然后他就给法老女儿做一个宫殿，专门是让法老女儿了，他的妻子法老女儿住在那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我的妻子不可以住在耶和华的那个范围之内，因为耶和华的范围都是圣的，那我女儿是不圣的，是外邦人，是埃及人，那他是不圣的，所以啊，他应该分别出来。他知道这件事情不对，他知道他的法老女儿是外邦人，是不圣的，不是圣洁的，那不是神所分别出来一般人，不应该住在呀那个神所分别的人，神所分别为圣的一般人中间，这是他知道的，但是他还要去这个心，他在事情上头是把这个法老女儿分别出来的，给着什么看见是圣的，什么是看见是不圣的，那有分别，但是在他个人身上呢没有分别。为什么你娶妻子就是联合嘛？你跟他联合在一起，还有什么分别呢？没有分别，是不是？所以他对事情来说呢，他能够干，觉得什么是生，什么是不生，应该是分开的，不该混在一起的。但是在人的方个人上头，他没有出现这样，什么是生的，什么是不生的，圣的不可以和不圣的人呢能够结。那个联合的，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不可以同父一轭的，那么圣洁的和不圣洁的不可以联合在一起的，那么特别是婚姻的事情上，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那为什么会婚姻是神是这样看重那个婚姻的事情呢？不可以是以色列人不可以和外邦人结婚呢？
不要把坏的种子带进去。
不要把坏的种子带进来。这个反正法老女儿她没带坏的种子，她可能带了很多丰富的嫁妆。
生命不一样吗？
生命不一
样。啊？
思想不一样。
思想不一样。
对
对
对
对。
对，思想不一样，意念不一样。那个看法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员工呢？就是因为生命不同，这里李主任说的，生命不同，但是那个生命啊，那个就进来之后呢，和他联合之后，那个就是他所得到那以色列人那个生命啊，不单纯了，不纯洁了， 神总是要保持那个纯洁的，那是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啊纯洁，不要把别的生命啊那么带到里头来的，一不纯洁了，那这件事情就废掉了。什么叫不纯洁？就是不圣洁。不生，那以色列神所分别为圣的是属神的一般人，而法老女儿呢，好是很好，但是她不是一个分别为不是神所分别为圣人，不是属神的一个人，所以呀、啊，他就把这个不圣洁的生命啊带到他们中间来了，那就是所罗门里头有了一个掺杂，有了一个混杂。那么这件事情，所以说最不喜欢的就是掺杂，所以在圣经里独自用预表来说到，神不喜欢掺杂。那么就是在创世纪里头也说到，各从其类，什么都记得各从其类，为什么呢？就不要掺杂，你是这个就是这个，就不要掺杂。等到以后人就把这驴啊和马呀、啊，结婚联合了，结果就生出骡子来了。这骡子倒是很高大，像马一样，但是这个比马呀小一点，比驴要大一点，比马的力气呀小一点，比驴的力气大一点，那但是不像驴那样那发脾气，不像那个驴一样，但是呢，虽然这样有点好处，但是谁不喜欢？那这是人所给他配合出来，不是神的心意。所以骡子不能生育，马可以生育，驴还可以生育，骡子就不能生育。骡子不能生小骡子，没法生出来，因为这些是神不喜欢这个掺杂，一掺杂了，神就让它绝种，啊，这个钉在那里，不可以再继续的那个繁殖下去。就是这个。圣经里常常说，两种的料子不可以做衣服，两种的种子不可撒在一个地里里面，那都是说到不要掺杂，不要掺。神所要的乃是单纯的纯洁，那不要掺杂，那保持我们的生命像那神是纯洁的，不让神之外的东西啊能跑到我们生命里头来，使我们所得到那个圣洁的生命啊掺杂了。那么我们自己的肉体血气呢，我们自己肉体血气虽然在我们里面，那是我们没办法，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嘛，我们肉体血气总是有的，里头有罪，里面有死，那总是有掺杂的。那里我们今天得救了，有了神的生命，那个是圣洁的。但是你知道这个罪和死啊，从亚当来的这肉体血气啊，神都把它除掉，神已经把它除掉了，就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就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头，使我们和他同死同埋葬了。那我们老旧的生命，从亚当来的那个天然的生命，那个里头包含罪和死，还有我们肉体血气，那个生命已经死掉了。不过呢，这是个事实，这是神所做的，这个我们要借着信心呢，要相信这个事实，因为是个事实，是神所做的，所以呢，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一直要把这个摆在死地，不要它在我们里头在抓住我们，在做主，在掌权，在得到地位，我们总是把它摆，肉体要摆在死地，血气要摆在死地，我们老自己要摆在死地，这老亚当啊，你要把它摆在死地，不能让它活起来的。因为神不能拿，为什么不能活呢？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头把它摆在死地，已经和基督同死同埋葬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让老亚当再活在我们里面，不要让我们肉体血气在里头再掌权，再得到任何的地位。这是今天我们所该有的态度。但是很可惜，所罗门在这件事情上，他给有了破口和漏洞。给仇敌留两个地步。当时为什么他娶法老女儿？也可能法老女儿非常的美丽， 非常好看，吸引他，抓住他的心。另的一方面，也可能是法老是那么一个丰富的一个国家，也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也可能给他很多给以色列人很多的帮助，也可能。那么其实呢，我是看见了，虽然他是很丰富的国家，但是确实非常小气的。这法老啊，他那的确是一提到法老的话，提到埃及的话，那是非常就说到埃及代表丰富，代表世界的丰富。那这个，但是您知道法老很小气，怎么知道法老小气呢？有一天呢，他就到所罗门的儿子做王，罗伯安做王的时候了，那么法老就来攻打这个罗伯安，结果呢就把罗伯安呢这个他的耶路撒冷攻破了，把宫殿里头的300个金盾牌
都拿走了，
都抢走了，把他许多的宝物都抢走了。这是亲戚，你怎么会到他家了？他虽然不是所罗门，但是是所罗门的儿子，那你怎么会这样子做事情呢？所以法老就很小气，他给他的女儿这个嫁妆，他给多少嫁妆呢？女儿嫁给所罗门了，要给嫁妆呢？
这个城吗？
他给了多少嫁妆？什么东西没有给他去打一个城。
别人的城，
那他就攻打下来了。好了，把这个城给你做嫁妆好了，连自己一毛都不拔的，是吧？别人东西拿来做嫁妆，所以呢，你就看这个人呢是很小气，有钱的人呢，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亲戚很有钱，要得到帮助，靠不住的，是不是？最小气了，还不如一个穷的亲戚，他会帮助你了。你要太富有了，他就不会帮助了，因为他是很小气的，像法老一样。那么这是题外的话，这个说我们失败，就失败在他这个去了外邦人，违背了神的命令啊，神的律法是不可以去外邦人，但是他不但没有做榜样，反而呢去了外邦人，把那个不圣的和圣的给他掺杂在一起了，因此呢，叫这个圣洁的荣子啊，就受了玷污了。这是头一个失败。第二个失败呢，就做了我们献祭。那时候呢，因为会幕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啊，这个人呢。都到秋坛
献祭，
老百姓啊，都到秋坛那里献祭，因为会没有建立起来嘛，所以到秋坛大家都去秋坛献祭。那所罗门呢，应该懂得这件事情，但是所罗门也到秋坛去献祭，不但到秋坛献祭，并且到一个最大的秋坛，那一个最有名的秋坛，那个秋坛呢，在西边那个地方啊，很有名，很大。那所罗门也到那里去献祭，大家都去嘛，都到秋坛献祭。所罗门也叫秋坛，当然他是一个君王嘛，所以找个大秋坛，找一个有名的秋坛来去献祭。并且献的祭也非常多，献了多少呢？
一千个
鸡牲。那么这是1000只牛啊，1000只鸭，无论如何是非常的丰富的，献了很多啊，但是很可惜啊，他在秋坛那儿献祭。那么这件事情呢，当然说了嘛，献这么多，那么说出来他实在是爱神，他心里是他是爱神的，所以啊，他在那献了1000个祭牲。那么但是呢，献的地点呢就不对，献在秋坛上的，说立场是不对的。那么我们不仅是要爱神，我们要在一个对的立场上去爱神。那什么叫爱神呢？我们也常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非常爱主的，那什么叫爱主呢？
为主摆上
啊，
为主摆上
啊，
为主摆上啊，
为主摆上，所罗门摆上了很多，1000个祭牲了，摆上那么多了，那你说是爱主，那的确是也是很爱主了，摆上1000个祭牲，那么是没有问题了，是不是？那什么叫做爱主？那么圣经所要的那爱是哪一种爱？ 主所要的爱呢是一个纯洁的，你必须在一个爱对的立场上到你当然去爱主，那个才是真的，那是爱主，那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什么叫立场呢？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约翰福音第14章就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又说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这个我从前跟弟兄姊妹做过这个见证，但是也是刚刚蒙恩得救不久，那心里很火热，也实在是相当爱主的。但是主给我看见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那你遵守不遵守我的命令？你爱不爱我呢？我说主啊，我爱你。你要不要遵守我的命令？要不要顺服我呢？我说主啊，这件事太难了，我就顺服不来了。他说，遵守我命令的就是爱我的。那你说爱我，那你要不要遵守我的命令？你说太难，不遵守。你遵守我命令，这个人就是爱我。说真的爱主乃是遵行神的命令啊！你不遵行神的命令，不遵守神的命令，那么你怎么能说是爱主呢？虽然你摆上1000个祭牲，但是呢，不能说是那个这个爱是有掺杂的，因为你不遵守神的命令。神说是遵行我爱我的，就必遵行我的命令。那遵守我命令的，就是爱我的。太清楚了，倒过来反过来，说得非常的清楚。那到底我们今天遵行不遵行主的命令，我们顺服不顺服主呢？若是我们不遵行主的命令，我们顺服主，我们不顺服主，或者说我们爱主，那个爱啊是有问题的，那个爱不是纯洁的爱，那个爱是神不能悦纳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的牧母弟兄爱主，牧母姊妹爱主，那这话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弟兄我们的姊妹，他们是不是遵行神的命令？若是他们不遵行神的命令，是天天违背神命令的，那你说他爱主，你怎么说是爱主呢？这为了主做了很多的工作呀，做了很大的工作，传了福音呢，带了好多人蒙恩得救啊。那么这个所罗门比他带的还多，带了1000个祭牲，那不是比他做的工作还大吗？比他摆上的还多吗？那但是神不悦纳，神不悦纳。为什么神不悦纳？因为神不悦纳他在秋坛上所献的祭。你说这个秋坛呢？这个秋坛就是那个会幕前面的秋坛，在那个这个历代志上3章那里说到，那个会幕前面有个秋坛呢，那个秋坛就是那当初摩西制造会幕的时候，见到会幕时候了，他见到会幕，然后呢也建一个秋坛，建了个祭坛，那个祭坛呢就是所罗门的所去的那个。即便的那个秋坛，那个其实就是那一个当初的那个祭坛嘛，这个当然没有，这个不会错的吧。但是要问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摩西见到那个祭坛的时候了，那个在圣所至圣所里面有月柜，月柜在至圣所里，换句话说主是在那里啊。主是在那，所以呢祭坛叫祭坛。那么因为主在那个地方，但是等到你到了这个以后你说腓力士呢就把月柜掳掠去了，在至圣所空的，没有祭坛，没有月柜，就没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没有了，神的同在失掉了，那个祭坛呢就不能成为祭坛了。十字架若是没有基督的话，若是没有主的话呀，那个十字架不算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那是自己做的做出来的十字架，那是秋坛。十字架必须要把我们带到主那个在主在那个地方，那十字架才是十字架。所以若是我们是舍己那背十字架，那必须要跟随主。你舍己背十字架，没有跟随主，跟随自己的意思，那个不叫十字架，是不是？十字架就是要舍己，那舍己必须要跟随主， 你舍己了，没有跟随主，那老和尚也舍己了，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舍掉了，那什么都不想，但是他没有主，那个不是祭坛了、啊，所以祭坛必须要有主，主在那个地方，那个才成为祭坛，那是为了主的才成为祭坛，所以他说爱我的就必遵行我的命令，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爱主耶稣基督的人。你不能够，这个就说这就是祭坛，我就可以献祭，这就大家都在这儿献祭，我也去献祭。那这个是你要问问看主是不是在那地方，那是不是把我们带到主的跟前，是不是叫我们在那遇见主，叫我在那享受主。哎，十字架总是把我们带到主的跟前，主也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跟前，那么这件事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呢，他不认识主，但是主并没有因为他不认识缘故啊，就在那儿气着他，主特别在那儿提醒他，那么就提醒他说，你所求的呀都是最好的，那么他也在主面前呢祈求。那主就问他说，你要什么？那我都可以给你，你要什么东西都给你啊。这是第三点了。你要什么东西呢？所罗门呢，他就要的是最好的。他要什么东西呢？他说，那你这个国呀，这个、以色列国人是这么多，那我还是个小孩，我还是个年幼，不过二十几岁，我这么多的人呢，我怎么能够判断他们？我怎么能够治理他们？我怎么能够判断他们的是非呢？那我们若是没有智慧的话，我不能够做这件事情的。那这样他就向那个主求智慧，所以主就把那个智慧，主答应他，他不但要把智慧给你，并且呢，我要给你长寿，要给你尊荣，要给你荣耀，我还要给你还给你这么多，给你丰富，给你这么多，也把智慧你所求的也给，那就给他看见说呀，这个他所求的还是求的智慧，求智慧好不好呢？
好啊。
求智慧很好，所以我们大家都求智慧。雅各特别嘱咐说，若是你们中间要都有人缺少智慧的话呢，就到神面前去请求他，他是不发怒的，他不会生气的，他很喜欢你求智慧，所以到神面前去请求。雅各也嘱咐叫我们祈求，所以我们都要去求智慧。那我们读书读不好了，我们说啊，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读书读得好一点，做事情做不出来了，主啊，求你要叫我能够做事情做得好一点呢，比别人都好，给我智慧，那么让我超过做的那个成绩总是比超过别人的。那么 lay off 的时候的 fire 的时候不会把我 lay off 掉的，因为我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么这老板倒很器重我，那么这个好不好呢？
好，看这个智慧是用在哪里
啊？
看这个智慧要用在哪里啊？
用在这个是你读书，我就需要智慧。
他不为主啊，他不是为主，为自己、啊。
那个我们那个，
为自己不是智慧。
对，我们的姊妹比这个所罗门还要聪明。是他求智慧，是为了自己。他要求智慧，要治理国家，他要求智慧，他要好好读书，做一个好学生，他要求智慧，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公务人员，一个工作人员，那么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要得到主，啊，他的眼睛不是住在主的身上，乃重在说主所赐给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所要的乃是要恩典，要主所赐给我们恩典，不是要那个赐恩典的主。我把那个主啊就摆在一边，我们要恩典，你给我恩典，你给我智慧，我就能做的，给我智慧我就怎样怎样，那都是为了得恩典，为着我们自己的益处，为着我们自己的荣耀，而不是为了主的主，不是为不是求主，不是为了主的荣耀。所以啊， 我们也说，那我读书读得好不是为了主的荣耀吗？我工作做得好不是为了主的荣耀？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不是主自己，你所求你所要的不是要主自己，你所要的乃是主之外的事物。这是说的吗？第三，他并没有啊像他的父亲那样遵行神的命令，那样像父亲那样谨守神的律例典章，要神的自己，而要主之外的东西。他说要的乃是赐恩，主所赐给他的恩典，主给他的好处。他说要的不是那个赐恩的主。我们不是有首诗歌说主自己吗？那诗歌说，先要的是
祝福，
今要主自己，前要的是什么？就那这样，今要主儿，你说，我们不是唱的要这个诗歌吗？那就是 A.B. Simpson 做的，那个诗歌就是他里头开启了，看见主比一切都宝贵啊。主他说要的，从接受要都要主之外的东西，但今天还是要主自己。这是那个第三。那第四呢，就是两个妇人了。他做王之后就有两个妇人来了。
对对对，
两个妇人来了之后呢，那么就来告状。这一个夫人就说呀，我们两个人都是，他们两个都是妓女，两个人住在一起的。他说一天呢，那个夫人说，我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回来了。那第二天呢，那个和我同住那个夫人呢，她也生了一个儿子，那么他们都回来，这个，但是睡觉的时候呢，那么那个夫人就把他儿子压死掉了，压死掉了。他就偷偷摸摸的就把那个活的孩子从那个怀里头啊就偷出来了，然后你就把死孩子放在他的怀里面去了。等到那个人睡醒了之后啊，他要奶孩子，把孩子喂他，喂孩子奶了，一看那个孩子都死掉了呢，他说这么奇怪啊，那么孩子什么时候死掉的？他也不知道。等到早晨起来，他又有防线呢，一看呢，这个孩子不是他的了，这个是不是他的孩子？一定是那个孩子，那个夫人把孩子搬去了，一看防线两个人吵啊，就吵到王那里，到王那里去告状去了。那个到王那里去了，这个就把情节说了一遍，说完之后，那个夫人说：“这个孩子死，这个活的孩子，那他的活孩子是我的，那个死孩子是他的。那个不然，那个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两个人就讲来讲去，每个人都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那个人也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说那么一听啊，这个是。”你说活孩子是你的，他那个夫人说活孩子是他的，那你说死孩子不是你的，那个夫人说是你的，那到底是谁的呢？所以他们就说拿刀来，就人家把刀拿了，就把活孩子给他劈开，一劈啊，分成两半，把这个一半呢给这个夫人，一半给那个夫人。那么拿刀要劈的时候了，那个胡亥的妈妈就急坏了，急气了，就赶快跟王就说啊，千万不要做，千万不要做那个，不要把孩子劈开，这个我不要，那都给他，就把孩子活的给他吧。那个夫人就说，那好了，这个都劈开好了，你一半我一半，你也不要，我也不要，你也不要，那么都我们就是公平嘛。这个所罗门就说把那活孩子给那个妈妈，那他实在是他的
母亲。
这个判断好不好了？有没有智慧？
有啊，
他有智慧。
就是看他的脸呢，那两个孩子有咕噜的像呀，不
行。小孩子看不出来了，
看不出
来，什么都看不出来，啥？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什么总有遗传基因吧？
哎呀，那个他还不会检查。
那都不承认的，都不承认。你说你眼睛大了，我
眼睛都看得出，你的孩子是像我的孩子不会呀、啊。
太小了，刚出生。
太小了，
可能是看不上出来，也可能都看出来，他也不承认，那也没用处。
那时候还没基因了，
验的
DNA 还没有，那时候还没发明了。
DNA 那就可以知道，那时候
还没发明，
这个 DNA 也出来了，验的时候也没办法证明。
那时候有 DNA。哪个人生的孩子总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呀，
都像
的，
但是呢还是需要用 DNA 给他确定一下，做不来的话还是不承认的，
不服
怎么像你，就是说像我每个人都说是这样，那么这个是人呢都是这样像你要的，那都为了自己的嘛，那么说咱们实在是有智慧，这个智慧就爱的智慧，
什么智慧？
爱
的智慧。
那个爱呀，就是一个智慧。那么这智慧从哪儿来的呢？
从神来的。
啊？从神来的。认这个敬畏耶和华
是
智慧的开端，认识知生者便是聪明。是他年老时候 他懂得了，他说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个智慧啊实在是从神来的，因为神赐给他智慧，神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既然答应你求的不都给你，那他就把智慧赐给他了，答应他了嘛，是不是？那神不会反悔的，所以啊就把智慧给他，但是呢让他认识一件事情，这个智慧呢从神来的啊，不能说是我得到智慧了，那我刚才做的事情，那这是我做的，这是我自己聪明，我有能干。那要知道，你智慧是从神来的。那么人末了，看见好多人称赞他，啊，而且都敬畏他，都敬畏他，因为他这样的判断是太有智慧，太好了。那么人的判断，人的称赞，也。应该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不要偷窃神的荣耀。很多时候人就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乐得就手舞足蹈啊，乐就飞起来了，就不晓得自己是谁了，然后就忘记了，以为自己就是这样子啊。人都称赞，若是别人不称赞我，别人在那里啊，这个责备我，那我们就惭愧的不得了，就是活在自己里头，就是这样，没有看见这个智慧乃是从主来的。若是没有主的话呀，你根本不会有这样的发现。智慧源头啊，就是主的自己。应该有这样的智慧之后，更亲近主，更活在主的跟前，不能离开主。靠主，主说：“主啊，离开你我就不能够做什么，因为你是那个智慧的源头。那离开你我就没有智慧。”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这也是我们该有的认识。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头，并不是这样子。他虽然是有这样的智慧判断事情，也别得到称赞，但是他并没有更爱主，也并没有更宝贝主，也并没有更活在主的跟前，更依靠主。他反而呢，以后更加严重，爱许多的妃嫔。他的妃嫔呢，这个他的这个妃呀、妃子啊，有700多。宾呢有300多，是不是？你想想看，一个人有这么多的妃嫔，1000多人呢，都在这妃嫔呢，是太荒唐了嘛，是不是？所以他并没有，他的心呢，并没有转向主。所以这一章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了，只有主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不能够把之外的东西带进来，那是无声的东西，我们从小不带。要不要保持我们的心呢？像那谁是单纯的，我们的生命是纯洁的，我们的生活是圣洁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总是要顺服主的命令。主说不可以在秋坛献祭，必须在祭坛献祭，在祭坛之外的地方献的祭，神都不愿纳。既然是主这样命令，虽然众人都到秋坛那里去献祭，虽然有个最大秋坛、最有名的秋坛，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 不说说的积攒，为什么不是积攒呢？那心照并会住不在那个地方，那在那里没有主的存在，没有约柜在那里，所以这是一个积攒秋攒，而不是一个积攒。这是第三件事情呢，不要光求为了自己求益处，要求那个赐恩典的主，不是求那个主所给的恩典，而是求有恩典的主，不是求主给我们所有利益好处，乃至求赐给我们那个好处的主，主才是我们的一切，所以一切都在基督里头，基督是我们的一切。第四要知道，一切离主是我们的源头，离开主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总是要回到主面前，紧紧地抓住主。若是有一点点我们的成功，有一点点智慧的表现，有一点点得到别人称赞，我们总是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回到主啊，不是我，乃是你。你若不是你的话，我不能做这；若不是你的话，我不能说这样的话语；若不是你的话，我不能成就这些事情。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因为实在是他就是智慧的源头，他是一切的源头。
清楚，
这是我们所该那个学，所该有的境界，也是我们该有的认识。
好，
我们现在来祷告。还是跟上次。